这里问候我们啊实体和线上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公益朋友，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啊，无论是我们线上还是实体，让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一同的得享你话语的好处。主啊，我们啊，求你除去我们啊一切的搅扰，为我们预备安静的心啊，来领受在你面前有个上好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学习一个题目哈，如何过新年。我相信虽然我们这个农历新年那一天我们已经过了哈，但是大家还能感受到我们是年味十足的啊，我们还有这个中国农历新年的这种气氛。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我的听家里的长辈说哈，说我们要过完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哈，所以小的时候是非常的向往的盼着快过新年，因为会有新衣服啊，也会有这个压岁钱会有一些新年的活动，所以当时非常的向往。但后来我们看随着年数越来越长，好像这个年味呢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样浓了哈。但是很感谢主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上个主日聚会之后，我们有这个新年的活动我们一起在这里一同的相聚，有些节目哈，我相信大家还是看照片看视频，我们还是回味无穷的哈。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哈，我一直在思考的，我说我们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我们当如何的过新年呢？那我就想，神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过新年的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节期比如说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我们就看到说，有这么多节期，好像也没有哪个节期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过新年哈，他们是怎么过的。那我们看到这些呢，就讲到说哈，这些节期呢都叫盛会。那么这个盛会呢，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会。那借着这个聚会呢，要去学习神的话语借着敬拜借着宣读神的话，让神的百姓可以认识神的话语去明白。那么在这个节期当中呢，一切的工或者一些劳碌的工呢是不去做的，那这些工不去做呢，就专心的来过这些节期。比如说我们看以色列的这些他们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哈所定的日子，他不是让人去这个做其他的事情的哈，而是让人去过这节。这个节每个节的背后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有逾越节哈，那纪念呢神把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他们要进迦南美地哈，所以这个逾越节呢，当时神在埃及地所实行的大能，最后一灾哈，灭掉埃及的长子。那以色列民呢，他们听神的话呢，把门楣上涂了羊羔的血哈，然后呢就命令天使就越过去，所以这个有逾越节。那接下来第二天呢，马上就是除酵节，还有五旬节哈，还有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节期，那这几个节期呢是相对于比较大的。那其中呢有一个叫做催缴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什么叫做催缴节呢你看他拿着这个号角在那边催缴。那催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一起看那催缴节呢，这个就是这个民事这个他们民事里来说他们一个新年的开始。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有记载催缴节，但是没有记载的说新年。但其实呢，这个催缴节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新年，就像我们的新年一样。那他们催缴节在 几月份呢？他们有这个犹太宗教历哈，有阳历哈，他们这个是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阴历和阳历，比如说我们有一月一号是元旦，那我们的农历的新年呢，就一般不是在一月一号哈。好，所以吹角节呢，就是他们这个一个新年的开始哈。那我们如何的过新年呢？我们来看哈，有三个节期哈。第一个呢是吹角节，啊，就我们学习怎么样呢？要安静预备。那我们看到第二个节日哈，叫做赎罪日，这个呢让我们可以洁净更新。第三个呢是祝棚节，让我们可以这个感恩喜乐。所以呢，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节期，但是呢，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哈，我用这三个节期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节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呢都是在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七月，但七月呢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月份来说呢是在九月或者是十月，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就像我们阴历和阳历呢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吹角节呢、赎罪日啊、祝棚节啊，都是在七月份啊，都是在他们新年这个月份。好，那在众多的节期当中，一共有三个节期哈，他们以色列的一切男丁哈，一年去要三次去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三个节期呢？就逾越节和吹角节是一起的哈，就是有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这三个节期呢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哈，他们去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他就是律法给他们的规定哈。那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哈，神借着摩西颁布这条律法说，七月初一日呢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纪念，当有盛会，一切劳碌的工呢，什么劳碌的工呢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就是吹角节，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新年啊，他们的新年这个节期哈。虽然在我们看到当时他们没有说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些日历啊，纸质的电子版的我们可以看到哈，但是呢，当时呢，他们一吹角，那就表明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表明呢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所以角声，你们说为什么要吹角呢？但也许呢，可能只是提醒人说有这个盛会哈，马上要来盛会了哈。那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提醒呢九天之后哈，就是一年一次的这个赎罪日，那么这是一个对他们是很大的节日，那他们呢应当要吹角。要提醒他们说你们要预备马上要过这个赎罪日了。所以我们说吹角节呢就是以色列里面他们这个民事历哈，他们一个新年的开始。那么在吹角节他们要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春节，我们上个周日我们有这个春节的活动哈，那么在他们的吹角节哈，在圣经里面告诉他们说哈，我看这个新译本哈，他们说七月初一日呢你们必须要完全的休息，就完全的休息，也就是说你那一天呢什么事情都一切劳碌的工呢都不要做，只是吹角要预备，然后呢马上呢就会有一个盛会，就是七月初十的哈，就是那个赎罪日。所以吹角节呢是为赎罪日做准备的，那一天呢一些劳碌的工呢就不要去做了啊，就在这边一起的来过这个以色列民哈他们自己的新年。所以我们又回到这张图表来看哈，大家就看到凡是以色列民他们过的这些节期哈，大家看到在禁座哈这一块哈，一切的工或者是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禁座再往左边哈，你看这每个都是基本都是要有盛会的，所以盛会呢就是聚在一起要来学习主的话。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过这些节期呢，我们就发现哈，他们有要做什么 有他们不要做什么，大家看到是要做什么重要呢，还是不要做什么更重要呢？我们会说两个都很重要哈，但其实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他们过这些节期的时候哈，其实这里提醒他们说劳碌的工或者一切的工都不可做啊。当然 我绝对不是说我们遇到这些节日我们啊什么活动都没有哈，不是的哈，而是说从他们当时那种光景来看到哈，神更看重说他们要在这个节期当中要去学习主的话语，要记得说这是一个盛会，这个盛会呢他们一起读神的话，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呢他背后透过的这个属灵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里面啊，就记载了一件事情，说到了七月份呢，以色列民他们就住在自己的城里，那个时候他们如同一个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他们就请了一个人哈，叫做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所以呢他就将耶和华的律法那就带来哈，那他们站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就从早晨到晌午哈，众人就一同的来听这个以斯拉和这些文士以色列利未人哈，他们去宣读律法，所以他们就在那台子上，他们初一日就是这个吹角节，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就请了一个文士以斯拉，他是可以啊这个文士哈、啊、很懂得律法的人，就把他请来哈、啊、就让他来给他们讲解律法，这些百姓呢就在那边来听他所讲啊神的话语，所以以斯拉称颂至大的神，那众民呢就啊这个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就敬拜耶和华。所以当他们清清楚楚的去念神的律法书讲解这个明白意思之后呢，他们就明白啊这个百姓他们所念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有念了，念他们也并不一定都懂说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文士以斯拉呢就和这个利未人就宣读律法书也讲解律法书，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七月初一日啊，所以我看以色列民的历史哈，所以他们有这个盛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人去明白，让人去聆听，去学习神的话语。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哈，我们都会啊有我们自己的志向，有人说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会立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自己的立的志向哈，我新的一年要做什么样的事。那么当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回想一下说，哎，这一年我们立志我们到底有没有完成这个志向，很多人会会想，哎，那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我的志向有没有完成呢。所以据有人统计啊，所以人一般在新年去立志向，从一月一号开始啊，我立定心志要做一件事情啊，非常信心勃勃的哈，要去做这件事情。结果，据说呢，一般到不用十天哈，到一月九号呢，这个就泄气了哈，这个志向呢就消亡了很多哈。想想我们是不是一开始我们都说、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哈，结果慢慢就淡化了。所以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哈，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要运动哈，喜欢运动啊，喜欢健身，说喜欢减肥哈。所以呢网上会有很多的小视频告诉你说你怎样去运动啊，怎样健身啊，可以减掉身上的赘肉啊，所以这个视频非常的多。那有就看到有一个网上的评论就说哈、我已经收藏了很多很多这个关于运动减肥方面的视频，只是用来吓唬我身上的肥肉，我发现我一直没有行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保存很多这些东西哈，我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按照这个视频去做，结果发现哎呀，结果心里想得很好，身体没有付诸于行动。我们常常会有立志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把它付诸于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实际行动。那我们说在吹角节百姓他们一起去明白学习神的律法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话呢？在吹角节，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些节期我们今天都没有去过哈， 但是它背后的属灵意思呢，却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全备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旧约这些节期，我们啊没有说我们去过这个节，去过那个节哈，复活节、受难节啊，这个我们过哈，圣诞节我们也过，但是岁角节，我相信我们很多很多一般正统的教会都没有去过。那我们说我们去立志，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在新的一年当中，怎样去明白、去学习神的话呢？大家看到我手里拿了厄瓦这样读经表盘给大家哈。我们怎样去明白、去学习神的话呢？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的视频和运动健啊这个健身减肥的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就不动了哈。我鼓励大家呢，我们在吹角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去学习神的话。新的一年呢，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去多多读神的话。怎么去读神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呢，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读经计划进行。那如果你觉得说我需要一个读经计划啊，那我鼓励大家在我后面的台面上就有这张读经的表，2023年的。如果你没有呢，我非常鼓励你拿一份，上边是我们全年的这个日期哈，每一天读诗篇、旧约、新约和箴言。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要这样去做呢？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呢，一般也我觉得我也不用这个读经表。我觉得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读经计划去做哈，但有的时候自律很差的时候呢，就今天读了，明天哎因为什么事情忙就空了一天，然后第三天再去读呢，就越过了第二天的这个哈，然后就没有非常连贯的。但是我觉得有个读经计划表非常好哈，它可以帮助我们说，当你有一天有什么事情忙碌，你漏掉了，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先空着，等你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呢再把它补上。所以当你有一个计划跟你没有一个计划就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们有时间我就读，没有时间我就不读。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读圣经会读得很少。但是你有一个计划，你就立定心智去做，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呢会按照这个读经计划表呢，这个要求自己把自己按照这上面的计划呢，把圣经可以读完至少一遍。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是非常有益处的。我鼓励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一起去读神的话语，就像这个吹角节哈。新的一年他们开始，你看这个以斯拉哈就站在水木台前哈，水门前的木台上哈，这个与利未人呢一同呢跟他们宣读学习神的律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一起的来读神的话，来学习神的话。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哈。我们觉得说，这个读了太困难了，哎呀，远远没有像看电视剧或者短视频那么吸引我们，我们觉得一看圣经我们就看不下去哈。很多人说，当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哈，那从创世纪开始读，你就一般出不了埃及哈。什么叫出不了埃及呢？第二个时候就是出埃及记，很多人好不容易把创世纪读完了，读到出埃及记呢，怎么样就出不来了哈？可能出了一半，因为到后边的那些怎么样，那些律法呀，这个，哎呀，读实在读不下去了哈。那有人说，那可能你出得了埃及呢，你也可能就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呢？因为好不容易把埃及记读完了呢，后边民数记呀，这个利未记呀。哇，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就现今的条件根本读不明白，结果就怎么样，放弃了，不读了，反正我也读不懂，就这样吧。那很多人说，那我旧约读不懂，我读新约吧。很多就从四福音书开始读哈。好，这个四卷福音书内容呢都是非常相类似的，当你读的时候呢，哎呀，读完一卷，下一卷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有人说呢，从新约开始读呢，一般呢可能，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读经计划，努力的去读，一般是到不了罗马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不了罗马书啊，一直只是读四卷福音书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语上扎根，我们一定要去读神的话，而且有计划的去读，立定心智去读。所以这个读经表哈，还有其他不同版本的读经表，我还是鼓励大家哈，不管哪个版本的读经表哈，只要你用心去读，那 都可以让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读完圣经，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有益处的哈。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新年呢，就是他们的吹角节啊。虽然圣经没有说是新年哈，但是呢，刚给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吹角节，就是他们的新年哈。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要安静，要预备哈，要在神的面前来学习神的话语。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哈。第二个呢叫做赎罪日，我们说要洁净更新。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大家还记得吹角节是七月哪一天吗？七月初一是吹角节啊，七月初十呢就是赎罪日。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赎罪日呢你们要守为圣会，并且呢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么说当这日呢你什么工都不可做，你看它有区别啊，有的是劳碌的工不可做，那在赎罪日这一天呢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并且说呢当这日呢如果不刻苦己心的，那要把它从民中剪除。那凡在这日呢做了什么工的呢，也要把它从民中除灭。你看这个律法就很严格的哈，所以什么工都不可做，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呢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你们要守这日呢为圣安息日，并且刻苦己心啊，从这月的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哈，要守为安息日啊，就是说你这些工呢不要去做哈。所以大家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说有三次啊提到要刻苦己心，就是你在赎罪日这一天你一定要刻苦己心，就是你要自卑哈，要自责，要在神面前要禁食。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后来有很多节期都规定说他们要禁食哈，但是赎罪日是他们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哈唯一正式规定要按例当禁食的这个日子哈。也就是说在这个日子当中你要干什么呢，你要省察自己啊，要调整自己啊，要啊祭司要去为你去赎罪啊，你要过这个节日。所以赎罪日呢是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去赎罪的，也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所以为什么赎罪日前面有个吹角节哈，吹这个角告诉你说九天之后马上就来赎罪日了哈。那健康的成年人呢必须要整日的禁食。犹太人呢认为呢说这一天的悔改程度将决定往后一年的神的这个赐福的程度。所以需要怎么样啊，需要悔改。你悔改的程度怎样呢，那你蒙神赐福的程度呢就是怎样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怎样记载哈，他们怎么去过呢。这是一位祭司哈，一般的祭司呢就穿这种有内袍哈，有这个袍子，然后呢还有什么腰带，还有这个裹头巾啊。然后呢这个祭司呢要有这个为亚伦家哈，就为他自己，亚伦是大祭司哈，他为亚伦家为他自己要献这个赎罪祭哈，后边呢有献燔祭。那赎罪祭呢就是一个公牛，那燔祭呢是一个公绵羊。他不仅要为他自己赎罪，也要为百姓赎罪。那为百姓赎罪做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两只公山羊，那献燔祭呢要一只公绵羊。那这两只公山羊有一只呢归于耶和华，你就把它杀掉当做祭牲哈献上。另外一只公山羊怎么办呢？要把它放到旷野去，要归于阿撒谢勒哈。这个词也是很难解释，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把这只羊就送到旷野去，没有人的地方他就自己走了所以亚伦呢要宰这个赎罪祭的公牛为亚伦家赎罪，为他自己家赎罪哈。他要进到至圣所去烧香，使烟云呢遮盖这个法会。然后呢我们看哈，就是这个是会幕， 他到里面去烧香，使这个烟云哈遮盖这个法会，然后呢就弹弓牛的血在身座东面和前面，一共有七次啊，这他所要做的。那还要宰这个赎罪的赎罪祭的公山羊为百姓赎罪，前面是为他自己家赎罪哈，这是为百姓赎罪。然后呢他要弹公羊的血在身座东面和前面，一共有七次，这样呢就洁净圣所。所以大家看到赎罪日，我们看到最后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我们说要赎罪哈，但其实是要怎么样，要洁净这个圣所。大家会想到一般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也会不会有做一些洁净的工作？等一下我们再看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代表着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其实呢你看到他就是这个大主耶稣是真正的荣耀的大祭司哈。大祭司每年一次的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去，他为百姓的过错去献上。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呢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好，那亚伦呢他还要抹血呢在祭坛的四角啊，向坛祭坛呢弹血七次，然后呢洁净这个祭坛。另外他要按手呢在另外一只公山羊的头上哈，然后这个承认国民的罪，把这个羊呢他承担罪呢就给他放到旷野里面去，让他呢能够这个叫归于阿撒谢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一个是洁净圣所，第二个呢就是要洁净祭坛，就要用这个祭牲的血来洁净哈。那接下来呢亚伦就要脱掉这个脱衣哈，然后洗身换上大祭司的袍，为自己和百姓先燔祭，然后烧赎罪祭牲的脂油，然后赎罪祭牲的这个皮呢粪呢被搬到营外去烧哈。那烧的人呢要洗衣服哈，要洗身才能进营。那放羊的呢就把这个羊呢放到旷野去的呢也要洗衣服洗身然后才能进营。所以七月初十日呢就是赎罪日，那这一天呢是圣安息日，什么功呢都不可做，在神面前要做的呢就是要认罪祷告进食，我们说是什么，就是这种叫刻骨己心。所以这是一个赎罪日，百姓呢这个他们要去过这个节日。那么大祭司亚伦呢他要做这一系列的程序哈，我们还有这么多哈。所以我们说这个赎罪日呢洁净圣所啊，要做这个洁净的工作，他要为百姓赎罪，并且把这个圣所哈洁净。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过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去打扫自己的家哈，把自己的房屋啊，把自己的居所把它打扫得干净。所以当新年来的时候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新年前几天哈，家里人呢就会洗很多的衣服啊，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地方都要打扫干净，表明说我们要马上要过新年了哈，我们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要整理好整个的房间。其实当我们看到过赎罪日呢，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要我们今天我们外在我们的房屋啊，我们的衣着哈，我们打扫干净，同时呢也盼望说我们的内心也需要不断的去被整理哈。那常常在神面前省察悔改我们自己哈，在神面前啊向神认罪向神回转来到神面前，这呢就像赎罪日哈，我们要认罪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垃圾需要倒掉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去清理。那我记得在上个星期天我们新年活动之后哈，我门口有个很大的垃圾桶。那当我们清理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去要把那垃圾桶倒掉哈，当时张弟兄去拿，然后他说这个很重，他说这个一个人拿不动哈。我当时觉得说，我说好像这个应该不会那么重吧，我说我试试看，我看一个人可不可以把它拿得动哈。结果发现这个太重了，一个人根本拿不动哈，所以我就和张弟兄我们两个就一个人抬着一边抬着这个桶， 还是挺吃力的，就把这个抬到那个另外一侧哈，抬到那个大的垃圾桶里面去。所以在回来路上我就在想啊，我想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啊，很产生很多的垃圾。如果你把垃圾放在一起去清理的话，你就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清理掉。但是呢，我想如果我们上个组织今天我们门口放多放几个垃圾桶，大家把垃圾平均去放，那我们可能一个人去拎这个垃圾桶呢，就能把它拎得动。那如果你要把它攒到最后一起堆在一个垃圾桶里面，这个就很重，你要花很大力气的。所以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你们让我预备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哈，就是我们这些垃圾我们要定时的去清理，我们最好每一天都清理我们的垃圾在神面前。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边哈，我们一般如果说推垃圾桶出去哈，都有固定的那一天是吧？一般哈，固定那一天啊，会有垃圾车把那垃圾收走，都有固定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盼望每一天呢，我们能够清理我们啊内在的垃圾，啊我们的一些罪过，我们的一些过犯，每一天我们都清理在神面前哈，愿我们能够啊被他所洁净，就像在赎罪日这样啊，大祭司和百姓他们要过这个节日哈。那么他们要过吹角节哈，他们要过这个赎罪日啊。吹角节呢就是安静更新啊，要安静预备哈。那赎罪日呢要洁净更新啊，清理这个啊当时的啊会幕哈，他们的一些仪式。今天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过洁净过更新的工作，因为今天我们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说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哈。好，那最后一个呢叫做祝棚节。那祝棚节要怎样呢？要感恩喜乐。祝棚节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哈，是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在耶和华面前呢要守这节呢七天。所以你看吹角节是几天呢？一天。赎罪日呢一天。那祝棚节呢要这个七天哈，所以这个日子比较长。那么圣经也说呢，这一日呢也当有盛会。所以你看到每过这个节期呢都说哈，你当有这个盛会，什么劳碌的工呢都不可做。所以初一是吹角节，那么初十呢是赎罪日，那么从第十五日开始呢就是这个祝棚节。那这个祝棚节呢也是每年三个朝圣节期的啊最后的一个节期哈。好，那这个祝棚节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他们搭的这个棚子哈，这个是用这个茂密的这个树的枝条哈，还有这个柳枝啊来搭这个棚子，他们要在神面前要啊欢乐七天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呢就说神为什么让他们过这个节日呢，就是让他们啊纪念神当时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住在那个棚子里面哈，就搭建的小棚里面，回忆呢他们在旅途当中，那么他们蒙到神的眷顾啊，就是这个祝棚节啊，就是说用这个树枝啊搭了个棚子啊，这个不是当时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是他们后来他们过节期的时候要这样去过的。为什么过这个节呢？就是想象他们以往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的先辈哈，他们在旅途当中神怎样看过他们。那你看今天他们过的什么住的什么样的房屋呢？是这种我们说可以比棚子要好得多的这种啊这种泥土或砖瓦的这种房屋哈，比那个棚子呢要好得多的。所以过祝棚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想想你们以前过的是什么节日，哎，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现在过这个节期就想想到现今神赐给你们是有多么大的恩典，有这么丰富的恩典，让他们怎么样要感恩。所以祝棚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思想之前所经历的，对比现在，他们回顾他们因此在神面前要过这种感恩的日子。我在前几天收到我们同学发的一个他写的灵修哈，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很有感触的哈， 那她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姐妹，在她写在她教会当中，她写那个灵修的时候，她说在她信主不久之后呢，她就有一个习惯。她有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她会每一天哈，她就用一个行事历来记录感恩的这个日记，有这个习惯。每一天哈，那她记了多长时间呢？说这个十多年来哈，她坚持每一天最少找出一项向神感恩的事，每一天哈至少一件。那其实我想想，你觉得容易还是不容易呢？好像也是很容易的哈。不过他后面来了一句话，他说内容不重复，啊，这个挺不容易的。十多年，每一天都向神感恩，都记录下来，然后呢，这个内容是不重复的。所以他说呢，有人就问我，他说你真的有那么多值得感恩的事吗？是不是真有呢？是不是有些事情，你一些日子过得很糟糕，你实在是找不出感恩的事项呢？但是他后来他说，他说其实神的恩典呢多而又多，他说数之不尽哈、啊。他说常常让我写的那个每一天写个格子嘛，他那都超出那个格子哈、啊。他哪怕是最糟糕的不得了的日子，他说我还是能够操练找到值得感恩的事情，不让那个格子空白。所以呢，他说每次啊，当他以后遇到软弱的时候哈、啊，遇到情那个灵性低谷的时候，他说我回头去翻翻我这些格子啊所写的，他说就给他有很大的激励，想想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啊，他就啊可以从那个情绪低落当中去赞美神，去感谢神，就从软弱当中可以走出来。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祝恒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去思想说我们之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那我今天想想这个生活，我真的要感恩在神面前。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美国生活很多年了，我相信当大家一开始从国内来到这边的时候，过的生活跟我们现在过的生活相比，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觉得一开始都是比较艰苦的。我们一开始大家想想，我们刚从美国过来，特别是二三十年前，大家从美国从中国来到美国，你在这边来，一开始我们住的房子跟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大家是怎样的一种生活，那个房子有没有什么变化。我相信每个人我们都会非常的感恩神带领我们一路的走过来。所以当我们一回顾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感恩的。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跟我们一开始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屋跟我们之前所住的房屋，我们一对比，我们就非常感恩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呢？当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就向神感恩。但是我们会想到说，哎，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遇到这个事情，我到底怎么去感恩呢？有什么让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呢？当我们发生一些吵架，我们感觉不很愉快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感恩呢？如果你的车哈，这个轮胎上有一个这个钉子，你会向神感恩吗？这张照片是我昨天拍的，这个轮胎就是我车的轮胎，所以我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我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开车回家后，哎呦，上次我发现车的警报就响了，哎呦，我说怎么会这样？有个轮胎啊，那个在副驾驶前面那个轮胎胎压就比其他的胎压要低很多，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很正常哈。我说不可能正常缺气哈，结果我就慢慢悠悠把它还是开回家哈。那我回家我就看也没有看到哪里坏了，那我想不对，我说不行，我还得去修。如果不修的话，我说如果明天早上我一开车，如果这个轮胎瘪气了，我说那主日学我也不能来了，这个主日聚会我说也被耽搁了，我说这个怎么办啊？又赶到周末，我说这个很多店嘛又休息，我说不行，那我一定要把它修好。所以呢，我就想，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把这个车修好，不然这个钉子就会影响我今天来的这个生活了哈。所以我就去了一家店哈，给我看。看了之后呢，他说你这个轮胎呢需要换掉，啊，我说我这哪里坏了轮胎？我没看到有坏的地方，为什么要换掉？他就把方向盘给我打 就是打在另外一个方向，他给我指了一下，所以他一检查一摸他就知道那有个钉子啊。然后我说那可以把它修一下吗？他说这个是在胎肩上的啊，就是在肩膀胎肩上的，他说这个是不能修，只能换的。那我说给我价格看一下啊，当时已经很晚了，已经四五点钟了。哇，我说这个就很着急，如果不修好的话，我就特别担心会耽误星期天的侍奉啊。在没有车就没有脚的这个国家里面，真的很困难哈。然后他说这个轮胎要换呢，他给我价格，我看也要几百块钱。然后我又想想我车的其他两个轮胎啊，也不是很新，也有四五年了哈。哎，我说那我再考虑，我说要不要一起都换掉还是怎么样呢？因为一起都换掉可能会有一些优惠的。后来我想还是算了，我说我就开到 Costco 去看看啊。他那边有没有换轮胎的优惠的，我跟他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希望能插个队，如果能把四个都换掉呢，那多出的钱呢也可以的，不然另外两个呢也是年份已久的。那我到那边去呢， Costco 的一个人看到我，然后我在看，我说这个可以换吗？还是要修？我说这怎么弄？他说你这个应该是可以修补一下的啊。我说真的吗？我就很高兴哈，我说这个就省很多钱了。然后那个人工作人员在看的时候呢，他就犹豫了，他说他就想，我说你可以试一试啊，我说你给我试试看啊，我就拿卡给他，他就扫了一下，就马上就帮我去办理这个事情。所以后来这个轮胎他说是可以修好了啊，他说他这个可以修补。后来花了多少钱呢？在Costco那边呢就花了10.99就把这个轮胎修好了。修好了回到家里面，我就一直担心啊，我想哎呀这个能不能修好，我明天早上起来如果轮胎瘪气了这个就很麻烦了哈，所以一晚上就总想这个事情。第二天早上我就赶紧冲到车里边看看轮胎，那还是好的，还是正常的，所以非常的感恩哈。那当我遇到这个事情呢，我就在想哈，虽然他耽误了这个下午的时间哈，本来想这个把奖章打磨一下哈，成人主义学的信息再预备一下，结果呢都被这个轮胎这个钉子呢给耽搁了，所以只好开夜车去啊准备啊这些。这个原本下午要做的事情。那我很感恩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轮胎呢它不是在高速路上发生的事故，如果是很严重的在高速上发生呢，那就非常的危险。那当我拿到第一份那个报价单的时候呢，哎呀我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其实我后来想想啊，其实埋怨抱怨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就是问题出现了哈，我们就是啊去解决，在神面前去感恩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也很感恩哈。所以他现在还能开哈，我现在还能来，这车还能把我带过来，我觉得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当我们去想想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去对比去发现，确实是有很多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哈。所以我们要知足去感恩。那当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哈，有很多的这种以色列他们过节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一一来读了哈。他们有过这个祝棚节的，有过逾越节的。大家会发现当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心中都怎么样呢？大家看那个圈圈能看到吗？他们都怎么样？都喜乐。我们过节会不会喜乐？也喜乐是吧？我们上次我们春节活动也很喜乐是不是？我觉得非常好，我看我每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活动啊。当他们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守这个节日，神赐给他们的喜乐，他们非常高兴。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哈，他们守这个节日是一个快乐的节日，今天呢我们也应当在节日当中体验神给我们这个快乐。所以我们说祝棚节那个棚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帐篷。我没有经过青年团契的同意，我就拿了两张照片过来哈，也在他们群里他们外出活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哈，这是他们搭的帐篷，对不对？这个帐篷可不可以住人呢？雨辰，你们是在这个帐篷里是吧？帐篷里面可以在里面可以休息，可以居住的，可以过一个晚上的。但是当我在想的时候，如果说哈，一直让你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你愿意不愿意？大家愿意不愿意？我们住一个晚上，最多两个晚上，可能还可以。如果说让你长时间一直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在海边过这个生活，你怎么样？肯定不愿意，我实在受不了，是不是？一次两次我体验生活，时间长了我们不行。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样，都是客人，都是做寄居的，这个帐篷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过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个帐篷收起来，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说这个祝棚节也提醒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暂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啊。那我们将来有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呢？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帐篷再好，有一天这个帐篷也要被拆毁的。地上过得再好，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到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帐篷提醒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知足感恩，我们要喜乐，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个更荣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哈，我说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2022年哈。那么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初呢，让我们能够学习常常安静在主的面前，用主的话语装备我们自己，然后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洁净，得更新，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过喜乐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走过2022年。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初，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安静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用主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有长进，让我们多多的来渴慕主的话。主啊，我们也盼望主你引领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时常回转在你的里面，我们向主认罪，愿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的灵命日益更新而改变。主啊，也求你让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个客旅，是寄居的，这地上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乃是在天上。主啊，也让我们对比我们以往所走过的日子，我们所过的生活，看到今天你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过一个感恩，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数算你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过喜乐的生活，我们过知足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的一切都是主你赐给我们的，你赏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也让我们把从你那里领受的恩典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与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主你这样丰盛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带领赐福我们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蒙主的恩待，蒙主的保守。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你的，盼望主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了之后，主啊，让我们追求更深更多的来认识自己，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蒙你的眷顾保守，得蒙主你的赐福。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